巨人的身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进入新的一年，你要一个恩赐，就是懂得忘记。你不仅要忘记过去的荣耀、过去的得胜、过去的恩典跟祝福，你还要忘记过去的伤痛、错误的决定、你所受的伤害。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你说，牧师，为什么我忘记过去的荣耀？我过去一年非常的成功，我过去一年赚了很多的钱，我过去一年成就了很多的事情，你怎么叫我忘记？忘记的意思不是你不纪念那些，忘记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让过去的荣耀、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挫折成为我们以后的负担，或是影响我们经历更多上帝的祝福。每一年在年底的时候，我会回顾我过去的一年，我会先思想我做对的，我成功的，我有所成就的。有时候我们人就这样，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不禁就怎么样，骄傲起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行，你看我的孩子多棒，你看我过去的事业多么成功，你看隔壁某某人投资失败不如我。有时候我们就骄傲起来了，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做到。新的一年，我要你记住一句话，上帝阻挡什么？骄傲的人。当你带着过去的荣耀进入新的一年，你没有对的态度的时候，你这些成就会成为你以后的阻挡，因为上帝阻挡那些骄傲的人。我看到太多人了，有一点有成就，有一点得胜，就开始看不起旁边的人，开始认为别人不如他，开始骄傲起来。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慢慢的他们的事业就开始没落，祝福就离开他了。你不得不相信，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当你太骄傲的时候，那些福气就慢慢的离开了。那是上帝的应许。谦卑，怎么谦卑？不是说哇，你的成就，你得胜的部分啊，你不应该感到骄傲或是有自信。你应该是不把那些荣耀归给自己，而是归给上帝。每当我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不仅感到满足骄傲的时候，似乎上帝就提醒我，你太骄傲了。要不是我，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成就？要不是我的恩典，我的祝福，今天的光景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力所能得到。那句话不断地提醒我，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归给上帝。在过去的一年，我相信你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错。我要鼓励你，在进入新的一年，让这些祝福继续的进入下以后的一年。怎么做让这些福气继续的下去？谦卑的心，感恩神，赞美神，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昨天下午1:40的时候，我看了我诊所今年最后一个病人啊，我看了我从1月2号啊，1月2号1月1号放假嘛，2号都，昨天是30号啊，这1:40下午1:40我看了最后一个病人，我特别的就请我的小姐照了一张相。我小姐说，哎，你为什么要留这张相纪念？我说我要感恩在过去的一年所有让我有机会服务他们的人，就让我有机会服务他们的人。我们之所以有成就，我们之所以能有力量啊，有恩典跟祝福，乃是因为这些人给我们机会。你说是我帮助他们了，我是医生，我帮助他们了，但是这些人给我们机会。你如果带着这样的态度，你会感恩的，你会感恩旁边的人，你不会看清他们的，你不会很 appreciate 感激他们。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进入新的一年，不要让你的骄傲阻挡。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们夫妇做非常非常大的生意，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白手起家，小小的公司，没有什么事业，没有什么客户，但是他们有一个态度，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两个夫妇就跪在床前，感谢神，让我们的机会可以开始我们的事业。虽然困难重重，虽然很多的挫折，虽然未来不知道要会是如何，但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他每天不断的感恩神，赞美神。经过了一二十年，他们事业非常非常的发达，他们拥有上亿美金以上的财产，但是这两个太太还是非常谦卑。他跟我说，李医师，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跟我的太太仍然跪在我们的床前，感恩赞美上帝。我说，你的成就没有让你骄傲起来吗？你的成就没有让你就忘了上帝的帮助、恩典跟祝福吗？他说是的，很容易忘记，但是我们仍然下定决心，做个决定，每天睡觉之前赞美上帝，感恩上帝。他说那就是为什么上帝的恩典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为你有所成就的，为你做得好的，不仅自己庆贺，还把荣耀归给上帝。我想问问你，在过去的一年，你有什么感到骄傲的吗？我相信有。也许你是不错的父母，也许你的儿女让你骄傲，也许过去的一年你事业发达了，或是过去一年你做了对的投资的决定，你感到自己很蒙福。那慢慢的我们就骄傲起来了，我们就开始看不起人了，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我们讲话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来教会了，我们就不再参与服事了，我们就远离上帝了。我真不希望你有这样负面，不是很正确的态度。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有一天因着你这样所谓的骄傲，上帝阻挡了你，以至于你的福气失去了。我看到太多的人有所成功，有所成就之后，慢慢的事业就往下坡了，福气就离开他了。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太晚了，才发觉我那时候怎么没有珍惜，我那时候怎么没有感恩上帝，赞美上帝，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骄傲，以为是我自己的能力，以为是我自己很行。进入新的一年，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要看待我们周遭的人。前阵子我看过一个作家，他对知识分子写出了一封信，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使用他们的知识来帮助那一些知识不如他们的人，而不是用知识来剥削那一些知识不如他们的人。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醒思哈。不仅是知识，你的事业，你的成就哈。当我们又有成就又有知识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去帮助别人，而不是剥削别人、损害别人、阻挡别人。我们不应该成为这样的人。那这个人的父亲是个矿工啊，这个人父亲是矿工，他们小时候就是在矿区长大，然后一年有大概 15% 的矿工会过世于矿灾啊。哦，有没有人，你们家族是做矿工的没有？可能没有哦，跟你们出生年代都不错哦。你有哦，啊，我上一次问大家说有没有人小时候挑过粪的，好像没有哦。好像只有我小时候挑过粪哈，我们年代也许不一样。这个人是矿工，早期的能源是用矿烧矿，有没有人小时候烧过矿来取暖的没有？没有哇，你们都这么好哦，真的是很好命哎。我记得小时候冬天很冷哈，我的祖母就用一个那个瓷器的那个 container 哈，那里面就放黑色的炭，那我们就烧，那我们脚就跨在上面，因为太冷了哈，跨在上面，我们是冬天是这样过来的啊。那时候是矿工要到矿坑里面去挖那个坑，挖坑里面的黑色的那个煤炭啊拿出来，然后让人们可以生炭取暖。产生能源嘛齁。他家是这样长大的。他说他小时候他因为家里穷，父母希望他以后不要跟他一样没有知识 以至以后成为矿工，所以他就去读书。他说他那时候很想为矿区的人做一点事，又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他说我又是读书人，我又不能帮他们进入矿工里面去挖碳啊。那他有件事他可以做啊。他说我没有，因为我是知识分子，我回到家乡就看清这些矿工啊，有一些我们的下一代啊，不是我们自己，甚至会看清我们的父母了。你没有知识，你没有学，你没有读过书，你不懂电脑啊，你微信也不会，你英文也不懂，所以我们会这样哈。但是这太骄傲了哈，我们不知道，要不是你的父母，你怎么可以有今天啊？你自己有今天，是因为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亲跟他的父母亲是不一样的啊，你懂我意思吗？有一次我去跟我儿子去打高尔夫球，我穿的鞋子是20年来那一双鞋子，那我儿子年轻人嘛，就买一双200多块的新的鞋子。那旁边一个人就说：“哎，李医师，你怎么还穿着这个20年的鞋子？你看你的儿子穿那么多新的200块的鞋子，新鞋子又是名牌。”我说：“啊，因为他的爸爸跟我的爸爸不一样，所以他穿的鞋子跟我不一样。”我教导我的孩子：“你不要太骄傲，有人付出，所以你才要今天可以穿这个新的鞋子。”这个年轻人，他说。他是知识分子，他不知道怎么帮助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所以他说我唯一能帮他们做的就是帮他们写信给他们的孩子，因为孩子都出到那个乡下矿坑去读书了嘛。我说你怎么帮助他们？他说乡下的人哦，没有知识，所以措辞很不好啊。我说啊，怎么措辞？他举个例子，他说一个村里的那个矿工爸爸啊。想写信给他的儿子，那矿坑的人讲话比较粗糙嘛，啊，他怎么说？他说：“你把我意思告诉他。”那你跟他说：“他妈的，你这个妖兽孩子，出去工作那么久了，半毛钱都没有寄回家，再不寄钱回家，你两个弟弟就没有办法上学的。你实在有个不孝，正是要把我活活气死啊！”这个矿工是用这种比较粗俗的语言。他说我要帮他修饰文字，然后他把他写得很好，他怎么说？他说无耳，哦，无耳就文言文了，无耳啊。他不是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或者说他嘛，啊，外出工作辛苦了，啊，但家里经济拮据你也很清楚，如果你领了薪水，别忘了家中还有两个弟弟要读书，寄点钱回家吧，你离乡背井还请多多照顾自己。哦，人家写得很好啊。他如果照那个老矿工的语气，他妈的，你这个什么活活把我气死是吧？不一样。他说我用我的知识啊来帮助这些人。他没有因为自己有知识而感到骄傲。他没有因为自己有所成就就看清旁边的人。他说他一生就带着这样的理念啊。所以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他应用了圣经的原则，回顾过去的一年，回顾过去你的人生有所成就，不要感到骄傲。你不仅仅不要感到骄傲，还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感恩你旁边的人在过去一年如何的恩待你、帮助你。你甚至应该感恩你的客户啊，你甚至应该感恩那一些曾经邀请你帮助的人啊。牧师是他求我帮助，他要感恩我，怎么感恩他？他让你有机会付出，他让你有机会让你的生命更扩大。你的生命如果一直停留在你自己，你的生命就自己享受而已。你要让你的生命延伸出去。新的一年如果有什么感到骄傲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并且更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第一点你要做的，第二个，不仅为你过去的荣耀成就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过去的一年，我们都有一些伤痛、一些失败、一些挫折、一些我们后悔的事情，或是一些我们不想这些回忆的事情，我相信都有。 在最后的一天，很多人很希望2023年赶快过去，2023年赶快过去。那天我一个病人是在附近的赌场做发牌员的，我说、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真的希望2023年赶快过去。我说为什么？因为赌场都没有人赌。我说为什么没有人赌？大家没钱赌、他希望赌场生意好，他希望他的生意好、所以他希望今年赶快过去。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希望2023年赶快过去吧。有没有希望今年赶快过去了？今年不堪回首，今年真的是不是很如意的一年。我真的赶快要进入20年都没有。感谢神啊，你们实在是太，上帝太祝福你们了。但是我们多少都有一点伤痛，有点悲哀，有点后悔的事情。你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一个重担，阻挡你新的一年要往前奔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奔跑前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忘记背后。不仅要刚刚所说的忘记背后以前的荣耀，把荣耀归给神，忘记背后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挫折，过去的不如意。你要奔跑前面，不要让那一些负面的事情成为你的重担，背着重担不断的往前行。你说牧师啊，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真的很失败，我很后悔我做了那些事情。我告诉你，过去就过去了，你所能做的是奔走前面。怎么奔走前面？怎么让过去的失败、罪恶感、你后悔不应该做的事情影响到你的以后呢？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你做错了，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你做错了，上帝会饶恕你的。也许别人不会饶恕你，上帝一定会饶恕你。上帝饶恕你的意思是上帝不纪念你的过犯，上帝而且要给你再次新的机会。你要有这样的态度。我相信过去的一年，很多人真的很后悔做了某个决定，说了某一些话，伤害了某个人，伤害了某个关系，以至于不断的自责，以至于不断的感到罪恶感。进入新的一年，上帝说你要忘记背后，借着你在上帝面前承认你的过犯，承认你的失败，承认你做错了，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负面的事情不成为你未来的负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默默地闭起你的眼睛。也许在过去的一年，你伤害了某一些人，你伤害了某种关系，也许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也许你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你很后悔，你很自责，你想挽回，但是过去已经过去了，你做你该能自己能做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释放给神，跟神说：神啊，我犯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求你饶恕，我会表现得更好，我会更谨守我自己，我会更依靠你。我相信你如果做了这样的跟上帝的宣告，我相信上帝的恩典会继续的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过去的错误不会阻挡你的未来。要这样信心。也许千丝万缕，你真的是很多的事情纠缠在一起，你真的是不是自责悔恨这伤心难过混在一起，你不知道怎么解套，你不知道怎么样理清这些头绪。有些事情你永远没有办法理清头绪，有些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上帝允许任何的试炼都会给你一条出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带着过去所缠绕的一切，不管是悔恨、受伤、挫折、失败等等，进入新的一年。我一个朋友，他很喜欢钓鱼， 有一次他跟我讲说，哇，我们钓鱼的时候经常发生一种事情，很多人在一起在钓鱼，每个人都把鱼那个鱼饵撒出去了，线都撒出去了。他说我们尽量一个人跟一个人不要太近，免得那个线缠绕在一起。那经常你丢出去之后，那个鱼有时候咬到那个饵就会跑来跑去，或是啊海水里面、湖水里面的草就把那个鱼线就到处移动，所以很多的鱼钓鱼线就会缠绕在一起，甚至五六个鱼线缠绕在一起。然后问他说，啊，你们怎么做？我说你怎么试着把缠绕在一起的线把它解开呢？他说有经验的渔夫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怎么做？他说就把几条线都剪断，然后配上一条新的线，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线都把它剪掉，配上一个新的线。我相信新的一年你也应该这样子，那些剪不断理不乱的事情，那些你感到悔恨、感到挫折、感到受伤的事情，你就是要把它剪断。怎么剪断？把它交托给神，相信神爱你，相信神赦免你的过犯，相信神的怜悯超过你所做的一切，上帝要给你再一次的机会，上帝释放了你，上帝有更大的恩典摆在你前面等着你去经营。你要这样信心，你就可以啊，没有那么多的重担压着你进入你的未来。另外一个重担你要释放的就是，也许别人得罪你，你受伤了。过去一年有没有人受伤的？我讲的不是肉体的受伤，心灵的受伤，我相信多少都会有的。有人背叛你，有人骗了你，有人欺负你，有人用他的肢体语言或是他所说的话刺痛你的心，那我们都会有伤痛的嘛。你就带着这些伤痛进入新的一年，这些伤痛会影响你奔走前面的道路。你说牧师啊，那这样伤我这么深，我怎么可能不忘记呢？是的，你也许忘不了，但是你要选择释放他们。怎么释放他们？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你说这个人伤我这么深，我怎么饶恕他呢？那不是便宜了他吗？我告诉你，饶恕别人不是便宜他，是便宜你自己，是便宜你自己。因为每一次你想到那个伤害、那个伤痛的事情，就再次的刺伤你。饶恕他不代表你跟他恢复关系，也不代表你不为他找借口，或是也不代表说你就不应该不讨回公道。饶恕他是释放我们自己，饶恕他是我不仅不报复他，也许法律上应该负的责任他应该负责任，但是我不报复他，并且我愿意祝福他，为他祷告。有时候我们让伤害改变了我们啊，伤害改一个人越受伤，你的连长相都会受到改变了。我很少看自己在镜子里面啊，其实我一般很少看人的哈，很多人说哦，我牧师我这里怎么样？我说我看的人只是看一个样子而已啊，我很少会注意一个人穿什么衣服或长什么。啊，有人我说啊，你为什么这样子都不正眼看人？你都不怎么好好看人？我说因为外貌会影响我们对人的感觉嘛，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用我们的视觉来判断一个人嘛，啊，论断一个人嘛，我们总以为哦，长得比较标致、比较帅的、比较风度翩翩的人，好像是比较有水准或比较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嘛。我们经常会被我们的视觉所欺骗的，我们会看清那些看起来是比较邋遢啊，比较啊没有外貌的人嘛，我们用外貌来论断人嘛。啊，我曾经有这样的机会，我的诊所的设计是每个房间我都可以看到停车场，所以经常我在看病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哎，来一辆车进来。 然后下车的是什么人，好，我只要我愿意看，我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在我刚开业的早期，哎，我那时候年轻，很骄傲，总是想着，来看我的是什么人，啊，如果是开好车的哦，那个妈妈或者爸爸打扮得漂漂亮的啊，我的病人有开飞机来的，你相信吗？啊，也有开一辆车三十几万的名牌车来的，怎么开飞机来？有一天我问病人说，哎，你怎么来的？他说，我就从 El Monte 过来。我说，你住 El Monte？ 那不是，我们从 Las Vegas 开私人飞机停在 El Monte 的小飞机场，然后到你诊所来。我说，然后呢？啊，看完病之后，我们又开飞机回去。我说，哦，还有这样的人，好。然后也有开那个哇非常名车的人，三十几万车，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蛮伤痛，因为这些人，哎，是拿那个美国加州政府低收入的那个保健卡。有时候你就不能怪他们，这上帝都饶恕了。然后也有那个骑着脚踏车来的人，所以以前我看到这些，我是坐飞机来的，好像就对你更看重一点。开三十万名车来的哈，我就好像对你有礼貌一点哈，对你态度好一点。还看到那些邋里邋遢带着孩子流鼻涕啊，妈妈头发都没有梳，这样穿着拖鞋进来，就说啊你怎么这样子？后来有一天，上帝提醒我说。这些人才伟大，这些人家里没有热气啊，这天晚上要照顾孩子，他一天要打两份工啊，他是伟大的妈妈，他带孩子来看你，那一些打扮漂漂亮亮，那一些开名车来的人，孩子生病，他晚上不用起来，他有保姆看他们的孩子啊，他当然早上来可以很有精神，很有体力来啊。上帝提醒我，不要用外貌来论断人。这个世界太喜欢用外貌来论断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开名车，我们喜欢有名牌包，我们喜欢好多衣服，那都没问题，你有能力，那都是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我没有说基督徒不应该穿名牌或开好车，有上帝恩典祝福，你负担得起，那没问题的。但是世界人就太喜欢用外表来论断人，你穿的，你的身份，你拥有什么东西。我告诉自己，我尽量不要看一个人的外表，我尽量看他的心，或是看他的整个的态度而已啊。但是这个我不希望用外表来论断的，所以我们都会受伤。你一定有一些伤痛的事情，然后你要懂得饶恕这一些人，是为你自己。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有一阵子我真的很受伤，那我平常很少看自己的。但是我喜欢记录我的生活，我喜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分享我心里的心得，或是不一定抛出去，我就鼓励自己或告诉自己我的想法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最后一个病人，我告诉自己感恩这些给我机会服务的人。就有一次我经历了很大的伤痛，然后我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变了什么样子，长了什么样子。有一天一个人跟我摄影的时候，他把照片给我看，我才发现我怎么变得这样子。我看到镜那个照片里面，我真的不认识我自己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怎么照相都是很喜乐的微笑，而且看起来很平和的人，不要说慈祥啊，不要说慈祥，看起来至少就是说这个人看起来很平静的一个人。那一阵子我看到这张我真的吓到，我说你失眠，你怎么变得脸色变这样子，变得那么愤怒，那么里面好像很多的苦毒，里面的不平。我真的从照片我可以看得出自己耶。你有没有照过，你有没有看过自己？如果没有看过自己现在手机可以照到自己，你知道吗？你可以照到自己。那阵子我真的吓到。我才知道哇，这次的伤痛真的改变了我了，改变我的心态，改变我的思想，以至于我的外表就看得出来。我们不要让环境改变了我们，让这些伤痛改变了我们。从那天开始，我也发觉我的爱惜越来越减少了， 一个受伤害的人心会越来越硬的。我以前是一个心肠非常非常软的人，我不会为自己的伤痛或是挫折流眼泪，但是我看到感动的事情我会流眼泪的。我看到有人恩待别人或是有人帮助别人，我会感动的流眼泪的。但那一阵子我发觉我的心越来越硬了。为什么？你受到打击了吗？有没有肝硬化的人？有没有肝硬化的人？为什么肝硬化？因为你有乙型或烯型的那个病毒，没经过你的肝就把你打一次嘛，刺激一次，你的肝就变肝硬化了嘛，是不是？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嘛，每一次别人伤害你，每一次别人打击你，每一次别人看不起你，说一些伤害性的话，你的心就得到一次打击嘛，你的心就越来越硬了嘛，你就越来越没有爱心了嘛。你会心想，这个世界竟然对我这样子，我要这样对别人，这个世界竟然没有爱我为什么要去爱别人？我们心就越来越硬了嘛。新的一年，如果在过去的一年你受伤了，我鼓励你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你说我饶恕他，他就占了便宜，我告诉你不会的，上帝会为你伸冤的。要报复一个人对你的伤害，不是你一直记恨他自己报复，是把他交给上帝饶恕他，上帝会为你伸冤的。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的，那些伤害别人的人，后来上帝为他们伸冤。那是圣经里面为什么讲到在你敌人的面前为你摆设宴席，让那些伤害你的人看到，哇，这个人我这样打击他，我这样伤害他，他竟然如此的蒙福。如果你有受伤的，求上帝帮助你有信心，帮助你有信心饶恕来伤害你的人。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应该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缠绕你的就把它剪断吧，借着饶恕把它剪断吧，借着信靠上帝把它剪断吧。如果你仍然为明天忧虑的，为你的事业忧虑，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儿女忧虑的，在这最后的一天，我鼓励你怎么释放你的压力。祷告，祷告。你为你的儿女感到忧虑吗？把它交给神。为你的事，明年的事业感到忧虑吗？把它交给神，借着祷告释放。所以第一个，如果有荣耀的，有值得骄傲的，借着把荣耀归给神，赞美神，感恩神，不要让这些荣耀成为你以后的负担。第二个，有做错误决定的，活在悔恨当中的，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失败，相信上帝会饶恕你，给你再次的机会。第三个，有受伤的，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伤害你的环境，不要让环境改变了你，以至于你可以清醒的面对新的一年。在最后一天，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脱去所有的残累，奔走前面的道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相信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上帝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个早晨，每一天，每一年都是新的，上帝的诚实极其广大。如果你愿意做到我刚刚所跟大家分享的，释放压力，释放伤害，释放挫折，释放罪恶感，把它仰望交托给上帝，我相信宣告你会带着虔诚的态度进入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将是更蒙福的一年，你不会让过去影响你的未来，你的未来充满光明，充满盼望。愿上帝祝福每个人。我们今天圣经的经节我们来宣告一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之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上帝祝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下个礼拜，在我们明年见面之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祝我们每个人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离开之前，一个人找几个人跟他说新年快乐，愿上帝继续赐福给你，我们明年见。 Amen.